就是常常听啊，
听了就记住了。我们也是，
啊、
我们也没有系统学过藏文。
那到哪里？网上有吗？
网上也有，网上也有。然后这个课的录音，你多听几遍你就会了。
对的，
因为每节课开始都有嘛。
那我们就唱。
嗯，我们手做好。
再试一下吧，把手背贴在一起，然后把你的无名指背靠背，然后把你食指跟小手指交叉，哦不，中指跟小手指交叉，食指抓住中指，大拇指抓住小手指。慢慢来，总是会搞定的。再一次看我手，手背靠手背，无名指相靠，然后把中指交叉，小手指交叉，用食指扣住中指，大拇指扣住小手指，有了吗？有了吗？一会儿我们唱 Idam Guru 的时候呢，你们就转 Idam Guru Ranan 变成合掌，好了 ，OK， 我们就开始吧。
Bukhi Jukshin Metok Chong Rirab Linshi Ninde Kempadi Sangye Shindu Mikte Uwagi Chokum Namdak Shinla Chupashok Idam GuruNiryatayami
Sange
Chudam Soki Shoknam La Jamchu Vartu Dakni Kyapsuchi Daki Chinye Gipe Sunam Ki Chola Penche Sange Chupa ShokChudam Soki Chuknam La Jamchu Bardu Dakni Kapsu Chi Daki Chinye Kipe Sunam Ki Chola Penche Sange Chupa Shok Chudam Soki Chuknam LaJamchu Bardu Dakni Kapsu Chi Daki Chinye Kipe Sunam Ki Chola Penche Sange Chupa Shok
我们花很短的时间来看一下昨天的佛家对，好像有一些内容我没有提到，对吧？第一个给出佛教之要义的作者名字，这里佛教之要义就是三主要道嘛。作者名字和他的年代，这个大家应该知道的，是谁呀、啊？
宗喀巴大师。
对，宗喀巴大师，他的生辰年代。
1359-1419，
非常太棒了。他的僧名。
洛萨巴巴。
流传的名字就是宗喀巴大师，就是我们平时一般习惯叫他就叫宗喀巴。第二个这部著作的实际名称，三主要道。第三，这部著作是为谁而写的？
阿旺，
俗名那、不是那个俗名，
俗名
擦阔王波。
擦阔王波。
我们所学的注释版是由谁编的？这里说的是编，但实际上是他讲的，就是后来记录是他的学生记录的。帕崩喀仁波切，他的年代。非常好。他的另外一个名字。
德清明。
第五，这位喇嘛是谁的转世化身？这个我没有讲。谁？
Yamantaka。
他的他是张家若贝多杰，张家若贝多杰的化身，转世化身。张家就是图章的章，家就是家定的家，就是嘉年华的家。若贝，若是若即若离的若，贝是贝多芬的贝，多杰就是多多的多，杰出的杰。那他是1717到1786，他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这位张家若贝多杰他是乾隆皇帝的老师，这是古代就清朝乾隆帝的老师。我去北京的时候看到很多就是他们那个寺院啊，那种题字很多是乾隆皇帝题的。他许多寺院里面有四种，就那雍和宫嘛，包括还有其他一些寺院里面有满文，有蒙古文，有汉文，还有藏文。在这个清朝的时候，其实西藏有许多老师会去中国的就是宫廷里面，北京去教皇家。第六个序言的作者是赤江仁波切的哪位弟子，请给出他的全名和正确称谓。谁？对，格西洛桑达钦。他叫肯仁波切。肯仁波切是仁波切，大家知道就是老师的意思。肯其实就是指一个寺院的主持，就那老大，老大就是肯。所以没有，不是他的就是名字，不是那个意思。他就说任何寺院的主持都可以叫 Ken Rinpoche。 他的年代呢，
1921到2020。
什么是三个壶的问题？三种器皿。第一个
是
什么叫负器？就听不进去嘛，就是那个盖上了，对，没有注意听上课，就对开小差。对，然后第二个是
不起，
动机不纯，
对，是动机不正确嘛，比方是为了名利呀，为了其他的一些等等，大多数都是名利吧，我觉得。第三个呢，
漏气。
对，就漏掉了，
是回去不复习的同学。
第八题，哪三层？
下士、
上
士、中士、上士。
对，下士、中士、上士。第九，三主要道的名称。
中文是哪三个？
对，他们是物质的、精神的还是观念？这个观念应该是概念，
是概念，
精神
层面，
它是一种领悟。这三条道，每一道，这个在藏文里面，道是什么
？lam
的意思就是一个觉悟，就是你在修行的过程当中的一个阶段，你悟到的这个地方，到了那个阶段你就到了那条 lam， 然后你再下一个阶段就是下一个 lam。 所以它是一个精神上的领悟。我们需要有几位志愿者同学来做批改作业的事情，因为每天的回家作业是要交的，就交给你的那个小组长。我们现在这样的话，我估计2到3位就可以了，然后你们每一天来上课之前呢，就可以把作业交给他，好吗？静平一个，还有谁？有古金胜，那个批作业同学可以拿到标准答案哦。好，三个有了。那你们举一下手，这三个同学。那其他同学明天来的时候，你们就把那个第二课，就今天的回家作业交给他们手里，随便交给谁，然后他们可以评分一下，好吗？ 他们会批好以后再隔一天发给你。大家有没有做冥想作业呀？
做了，
做了，要写哦。他这里说要写时间和日期，要不然不接受。就是这个课程，大家会觉得可能呀，为什么要弄得这么严格？好像没有太大意义，但是它的意义是很深刻的。因为如果你不去这样严格做的话呢，就是我们说那个漏气嘛。你就是你学了也白学，你花那么多的时间，我们时间很宝贵的，你花八天然后八个下午过来学习这些东西，回去又不去复习，全部浪费掉了。那你浪费的是自己的生命，自己的时间，没有必要吧。我们现在讲第二课。第二课我知道多多老师非常的兴奋，他昨天晚上就在跟我讲，因为这一课的内容呢是很有意思的那个内容。
嗯，之所以非常兴奋，是因为这个是一开始的内容是关于逻辑的。所以李阳老师说，其实我们今天讲的所有的东西给你的信息，你不能够去马上就去哦，因为是老师讲的，所以我就相信，也不能够说啊，因为这个是好像我感觉不太对，所以我就不相信，而是应该放到一边，用一种方式去寻找到它是否是真正的正确，是不是真理。而这种方式在我们这个传承当中很大的一块就是逻辑。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一个第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所谓佛学的一个逻辑的论述的方法。大家先跟我念母西
母西
母孙
母
亲，母的意思呢？母的意思，mu。母的意思呢，就是一种可能性。母的意思，母的意思是一种可能性，表可能性。
两者的什么关系？
啊，
两
者之间的关系，表示两者之间的可能性的一种关系。那系的意思是四，那大家还记得送的意思是什么吗？
三。
对，三，哪里有的？
三主要道。
三主要道怎么说？
南宋
的意思就是种三，也就是三种，所以大家记得这个词藏文，大家有记得是三的意思。那么为什么这样说呢？这个我们的不是这个体系，而是这个世界上的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逻辑关系，也就是说任何两件事物之间都有这样以下的关系，先罗列出来。比如说 A 事物跟 B 事物之间的关系， A 跟 B 之间的关系是有四种可以罗列出来的。这个东西是某种东西，它是 A， 是 A， 但是不是 B， 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是它不是 A 啊，是 B 但不是 A。 然后第三种是both right， A 和 B 都是。然后第四种呢是A 和 B 都不是。而这个世界上任何的两种事物之间的关系都逃不掉这四种，而这两者的关系呢必定是怎么讲我们就回来看这个母系跟母孙的意思。那就是说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必定符合一二三四当中的三条或者四条。举例来说我们现在在黑板上，
我有例
子，你有那个 square 对不对？我记得哦，有。那大家看李阳老师手上画的这个那个东西，我画的不好，这是一个什么东西？这是一个蓝色的正方形，对不对？那么我们现在就来探讨一下这个蓝色的正方形啊跟蓝色之间的关系。这两我们作为例子，
对，
就是两件事物之间的关系。
A是
这个蓝色的啊， A 是蓝色好了。
蓝色 A 是什么我忘了，
我记得他讲是 blue sky。 先讲没关系，一样的。那这样讲，我们 A 先讲是它是蓝色的，这个蓝色的正方形。B 是蓝色。
A 是蓝色，然后 B 是这个图形。
好，那 A 是蓝色，大家记得 A 是蓝色 ，B B 是这个图形，看这个图形或者这个图形，赶快赶快。那么现在我们来检验一下，检验一下，我们看第一种情况，它是有没有什么东西是蓝色的，但是不是这个蓝色的正方形，
不是这个图形，
不是这个图形，不是那个，
有
没有？有，所以这个情况是存在的，这第一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对不对？那第二种是，它是这个蓝色的正方形，但它不是蓝色的。
不是蓝色的，
不是，它是这个，就是这个蓝色的正方形。两件事情，大家记住，这两件事情是蓝色跟这一个蓝色的正方形。好，第二种可能就是说，有没有可能它是这个蓝色的正方形，但不是蓝色的？
没有，
没有吧？因为它大家看到它本身就是蓝色的，对不对？所以第二种情况是不存在的。所以这个 move 就是两者间可能性，这个 move 是不存在的。好，有没有可能既是蓝色的又是这个蓝色的正方形呢？
有，
对不对？这是存在的。那么第四种可能是既不是蓝色的也不是这个蓝色的正方形，
多的是。
举个例子
啊，
既不是蓝色的又不是
那可能是
所有的。举个例子，红色的正方形，
对
吧？
对啊。
对，所以这个第四点也是对的，也就是说，
对吧？
也就是说，它是 Muslim，
对，
它是 Muslim， 它是符合三者的。那么，按照从逻辑上推演呢，我们今天没办法一一列举，如果有时间的话，之后给大家讲解为什么一定是三或者四，不可能是一和或者二。那大家记住，这是一个真理，这是一个普遍普世的逻辑真理。如果之后有时间的话，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可以的。OK。
就是我们刚才用的这个例子解释的，就是世界上任何两个事物，你可以回去做这个游戏，跟你的朋友。我们那个格西说，在寺院里面经常会做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辩法、辩论。然后大家如果看那个西讲课，就是在那天在樊林的时候，他有没有做那个？好像没有吧？
好像有。
啊，有做啊，就是这样，啪一下，然后就给你说一句话，然后让你吓得要死。他这个仪式就是说，让你在生死攸关的那个时候，都可以知道正确的那个见解是什么，就不要因为事情一发生你就慌了，然后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了。那在寺庙里面，他说经常会有些和尚他书没读好，然后就像我们这样背诵也没有去背，那要辩论的时候那个材料就没有嘛，然后他们就随便拿两样世界上的事物拿来做这个辩论，就是探讨他们之间的关系。那他开始辩论的时候就说 Mushi Musum Mede Eche， 就是说三种关系或者四种关系是不可能的，那你当然要说那是不对的。那我们说这个和这个之间那是什么关系，就用刚才多多列出来那个四条来给他检验一下，就是任何两者的关系要不是四个都满足，要不就是满足其中的三条。它是不可能只满足两条或者只满足一条的，
或者都不满足。
对，或者都不满足。那我们现在来说比较跟我们的课有关的话题，刚才只是用了那个正方形给大家检验一下那个 Mushi Musum。 现在我要问你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是不是一切美德，就是一切善事做的那个好事情啊，都一定会导致涅槃或者成佛？
是，
但是对概念，这些概念都明白吗？Do you want, I can explain a little bit. 所谓的那个德行善行也好，善行指的就是你的身体、言语和念头所做下的正面的行为，好的行为就是所谓的善行或者善业，这个是一个概念。然后成佛就是开悟，就是你有全知的智慧，你能够了解所有人的想法，了解世界上所有的事物，而且是不受任何的时间，不受现在、过去跟未来的限制。那涅槃的意思就是英文讲就是 beyond grief， beyond grief 就是脱离烦恼。那么李阳老师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所做的 善行，也就是说用身口意做的好事情，是不是都是你能够达成涅槃或者是开悟的因，这是一个问题。
那我们来看一下，用这四条，我们现在说假设 A 是好事情，就是善事，你去帮助别人的一件善事。 B 呢就是成佛的因，成佛的原因。我们来看啊，第一个关系是是 A 非 B， 就是一件善事，但是它不是成佛的因，有吗？什么？是不是一切善事都是成佛的因呢？
也不一定。
是。
OK， 我们在座意见不同意，我们先放一放，因为这个东西好在哪里，就是可以用排除法嘛，对不对？然后我们先来看后面三条，有没有是 B 不是 A， 就是是成佛的因，但不是一件好事。
没有
啊。
这个都同意吧？
嗯。
所以是不存在的这一点。
然后第二个第三个是都就是既是一件好事又是成佛的因，
是的
对不对？
既不是好事，就是坏事或者中性的，又不是成佛的因，
有
也很多，对不对？
有的
对不对？这个
那么我们第一个应该是什么呢？就是成立的，就
是一个必须是成立的。为什么？因为不是四就是三，不三就是四，不三不四，
就是不三不四是不可能的。
对，不三不四是不可能的，所以它必然是对的。
那我们等一下，接下来就来分析为什么说，我们先用逻辑的方法推嘛，这就是这个逻辑的这个方法的好处。如果我们不太清楚两者的关系，我们就来推一推，推出来之后，哦，既然这个推出来告诉我，确实有可能好事不一定可以让你成佛，那我们再来分析为什么。我们这次的课的那个主题就是三主要道嘛，就是那三种觉悟。我们讲一件好事情，一个善的行为，如果在做的时候的这个人的心里是充满了这个三主要道，就是他既有出离心，有菩提心，又有对空性的正确的观念，那这一件好事就是成佛的因。必须要有这三种态度在你的心里面，如果没有的话，你去帮助别人就不是成佛的因，只是一件好事情而已。那个好事情只会导致最多让你以后有好的结果，比方你给别人钱的时候，那以后你可以获得一点钱，但是那个钱仍然会用光，你仍然会变老，你仍然会死掉，所以这不是成佛的因，只是让你这辈子或者下辈子好过一点而已。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好事就是善业，善业是任何我们的身体、言语，就是我们的身体、嘴巴和意识所做的善的事情都是善事。在藏文里面叫 geva， 大家说 geva 就是善事。这个大家也不一定需要记，如果你想记的话，你就根据那个音自己拼一下就可以了。我们一般是拼 G-E-W-A。 所以我们刚才得出的结论是，善业不一定是导致你涅槃或者成佛的因。如果你的动机是比较低的，或者动机不是那个最纯的，你做这件事情不是为了让你自己和其他的一切生命都可以逃离这个烦恼的世界的话，你对空性没有一个正确的见解的话，那你的这个善业就不能够让你成佛。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个修行的方法叫大法印，听到过？我们做那个新瑜伽的第二套就是大法印。大法印在藏在梵文里面叫什么？ Mahamudra， 非常太棒了。然后多多会教大家那个藏文的大法印。
Mahamudra， 先来讲一下藏文怎么说，大家跟我念 ，Chagya。
Chagya。
Chagya。
Chagya
Chenpo。
Chagya Chenpo。
Chenpo 是大家还记得吗？那个菩提道次第广论怎么说？
广论怎么说？
广论怎么说？朗人千某，千是什么意思？
大广。
大或者广的意思，对吧？广论，广论嘛。千某，千某这里的意思也是大的意思。那么 ，chagya 啊，这个 a 啊 ，chagya 是什么意思呢？这里刚才讲的是说大法印，对不对？这里大有了，剩下的是什么？就是印的意思。就是在梵文当中呢。Maha 是指大的意思，大的意思。那么像大乘叫 Mahayana， 对不对 ？Mahayana 就是 Maha 是指大的意思。Mudra 它是一个印的意思。我们刚才做的，对李阳老师做的这个，我们冥想的时候把手一放，这个叫什么呢？叫手印，也是印啊。这个印也有另外的一个意思。比如说你们看电影里面，像西方电影里面，一个国王或者是一个贵族写封情书。拿一个蜡往上面一放，然后拿一个印章一印，它就印住了，叫印，也是一个表明真实身份或者是正宗性的一个东西啊，一个印，也就是它是真正的一个东西，真的东西。好，那么这个就是大家再给我念一遍，念梵文 Mahamudra，
Mahamudra，
然后藏文是Chagya Chenpo，
Chagya Chenpo。
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来，李阳老师就要回来解释一下。
我们这个大法印的藏文有时候可以缩短成 chakchen， 就是把那两个词的首就前面一部分拼起来就可以。藏语里面非常喜欢就是两个音节的词，所以大家以后也会看到很多那个长的句子，它会变成两个音节，就是缩写，就等于是 chakchen。刚才多多提到一个很有意思，就是说那个印，为什么我们会叫它大法印？那个印章就是国王啊、贵族啊，他有自己那个印，他敲上去了以后，代表的是这个东西是我亲笔写的，是来自于我的。比方说，古代国王要传一封书信给那个边疆的战士，他就会快马加鞭把那个信送过去。那个信，战士拿到手里一看，他怎么知道一定是国王给他的呢？就是那个印没有被拆开来过，那个印是正宗的，上面的那个印的那个图案啊什么，它都可以看得出来。那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大法印取这个名字叫它 Mahamudra Chakya Chenpo？ 首先，大法印的意思是直接悟得空性，它的意思就是直接悟得空性。我们说一切事物之所以可能存在，这个后面我们会更过多的解释，现在大家先听一下。一切事物它之所以能够存在在我们的世界当中，能够让我们看得到，是因为它具有空性。如果一样事物它不具有空性，那是不可能存在的。就是所有的东西都一定有空性，它只要有空性它就是正宗的。所以这个空性的证物就是那个印，有这个印的东西就是正宗的东西。那同时也讲这个修行它是这个印，你悟到空性的就是正宗的修行。任何的修行当中这一个环节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继续来做我们的辩论游戏。接下去的一个问题是对，顺便说一句，这个大法印呢，既在显教又在密宗里面都有这个修行，它会有所不同。在显教里面，我们说大法印的意思就是直接悟得空性。那在密宗里面，我们不能讲，因为我们这个课是显教的课，而且我不懂，所以我不能讲。那我们其实做的新瑜伽就是已经在步入到那个密宗，可以尝到那个味道，因为瑜伽它本身是密宗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在做这个新瑜伽第二序列的时候，就会做这个大法印。大法印大家知道有那个体式，其中的一个动作也叫大法印，可以让你在这个动作里面，如果你做得好的话，可以悟到空性。那 我的下一个问题是，如果没有三主要道，就是如果没有 Lamson Namson， 有没有可能有一个成功的密宗修行？咱们来推断一下好吗？我们的 A 就是 Lamson Namson， 就是那个三主要道。 B 就是一个成功的密宗修行。好，第一个 A 非 B， 有没有你有那个三，所谓的三主要的，就是你心里有那三种态度，出离心、菩提心和正见，有那个但是没有成功的密宗修行，可能吗？可能啊。
不可能
吗？你还没有学密宗呢，你有了三主要道，老师还没有传给你密宗，你怎么可能有一个成功的密宗修行？所以 A 非 B 这个关系成立吗？
成立。
刚才不是你已经接受了吗？你们搞不清楚了。就是你有三主要道，但是你还没有那个成功的密宗修行，可能吗？
可能。
那就是第一个是对的，
对吧？
第二个。B 非 A，
你已经在密宗的修行当中获得成功的密宗修行，你有可能没有三主要道在你心里面吗？可能吗？
不可能
不知道，我们先放一放，所以刚才那个答案很好，因为我们的问题就是可不可能嘛。
对，我们的问题
先放一放。
第三个，既有我们心里面既有三主要道的那个三种态度，又有成功的密宗修行，完全可能，对不对？对。第四种，既没有三主要道，也没有成功的密宗修行，可能的，对不对？
那这第二个还是有点
好。那么第二个就要
因为它是不三不四不可能嘛，
对对对，
所以它既有可能是不成立，也有可能是成立。那我们必须来分析一下。这个第二个关系是什么？就是它是成功的密宗修行，但是不需要三主要道的。
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
一定要有这三种修行：出离心、菩提心跟正见。
因为衡量他成功的标准就是三主要道。如果说三主要道有了，那他怎么会不成功呢？
你说的这个话太好了。我们讲如果你有了三主要道之后，就是你有了出离心，有了菩提心，有了对空性的正确见解，密宗是自动发生的，你都不需要有老师来说，这一二三四五六这几条是密宗的修行方法，你去修，你不需要他讲给你听，你自己就会悟到密宗里的道理，是自动的。那相反的，如果你没有那个三主要道在你的心里的话，老师再怎么讲你也不会听得懂那个密宗，你就不可能有成功的密宗修行。密宗的这个秘密，一方面是说，就是你在没有准备好的时候，老师是不会教给你的，所以是那个秘密的感觉。但实际上，更加根本的密是指的自密，它自己本身是个秘密，就是它这个道理非常的高深。如果你是一个没有准备好，你没有那个三主要道的，你看到了也是没有看到，也是白看。所以他刚才这位同学讲得非常好。那第二个就是
不成，所以是不可能的。我还有一个问题，既然说三主要道是你获得成功密宗修行的一个自发的一个原因，对不对？那为什么一又是可能的呢？既有可能是有三主要道，然后又有可能是没有成功的密宗修行的，
因为可能没有进行下去。
对，没有错。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你到了那里，你还没有，就像种子种下去以后，你还没有完全成熟，你有那个种子了还没有成熟，在这个中间那段时间里面，你可能还没有步入到密宗修行当中，
就是在成型阶段的。
对的，
还没有成，最后那个蝴蝶还没有飞出来。
对的。
那就是时间的问题。
对，就是时间的问题，就是你正在朝那个最后目标进步的那个阶段当中，但是还没有获得最终的那个圆满。
这个之后在讲空性跟业力的课程当中，大家会有更深刻的理解的，应该会。
OK。
现在接下去呢，我们要来讲，既然我们讲讲到成佛啊，或者是开悟，那么接下去来讲两个成佛的主要的因，主要的因，主要的因，这两个其实很简单，大家跟我念 ，top
top
top sherub
sherub
top sherub
top sherub，
这两个呢，大家肯定常常听到，肯定常常听到，这个两个在中文里面其实就是什么，常常听到叫方便与贵。所谓 Dub 就是方便，它的直译就是方法的意思，直译就是方法。那因为我们中文很多的那个经文的翻译里面已经有了现成的东西，但是我们要解释一下，它就是方法的意思。慧就是智慧嘛，慧就是智慧。那么这两者呢，其实有一个讲法，就是你成佛呢需要一对翅膀，那么方便与慧呢，就是你的左膀右臂，就是你飞向开悟的这一对翅膀，缺一不可，方便与慧缺一不可。那么所以方便有一个故事，就是什么叫方便或者方法，就是格西他有一个叫那个亚洲经典输入项目，就是把那个失落在各地的那个在记载在那个刻板或者是纸张上的经文呢，找人去把这些经文去打成那个电子输入版本，方便检索然后传播，是很大的一件事情。那么他就去了一个寺庙里面，跟那个住持说，你给我找30个最不成气候的小喇嘛，最最糟糕最皮的最调皮的，然后找他们过来。他就把他找到一个房间里，他跟他说，你们这些人呢很幸运啊，那个我现在呢要招20个人学怎么电脑输入藏文，然后呢你们如果被我选上了呢，就会很有钱了。然后他们就开始培训，然后最后他们选出了20个人，每分钟呢他们可以打50个藏文的词，很快。那么他们那个寺院里面的大喇嘛就过来跟格西说，就说啊，好方法好方便，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借了这个方法啊，你让他去学东西了，这个就是方便。格西就说，对于老板来说，当然这个不是佛法当中方便，对于老板来说就是怎么样用聪明的办法操控员工，这是一个笑话。那么所谓智慧是智慧在比较高的层面上，在高的层面上的定义是直接明白或者证悟空性智慧，空性的智慧。那么在比较低的层面上来讲，当然这不是我们应该都要懂，但是我们应该专注于更高的层面。比较低的层面是懂得就是因缘，所谓因缘就是说因果关系，业力的因果关系。 OK 讲完。
我们现在之所以要告诉大家成佛的两个主要原因，是为了想要证明给你看为什么成佛需要那个三主要道。我们会来看三主要道里面哪些是那个 dub， 哪些是 sherub， 好吗？刚才多多说那个 dub 是他在告诉你怎么用 dub 这个词，就是个方法。那在成佛的因里边的 dub 指的是一个菩萨的念头和行为，就是菩萨的业，菩萨的行为就是 dub。我们通常说到 dub 的时候，还经常会提到那个爱、慈悲心。因为我们讲你如果要成佛，那个两个翅膀就是多多说的那个左膀右臂，一个是智慧，你要有智慧，另外一个是要有爱，那个爱心就是我们的这个方法，就是你要用爱去帮助别人。那这个 share up 就是悟道空性，这是我们终极的智慧。那大家看一下在那个三主要道里面哪一些是 dub，
说大声一点，
是什么？出离心
和菩提心，
还有菩提心，
这是 dub。
对，
那个呢，智慧呢？
正见，没错，
对，没错，正见很明显。
嗯，
可是李阳老师刚刚说到那个，你不是说 dub 都是表示爱和慈悲心吗？那为什么那出离心是不是丢掉？你看左膀右臂，一个是慈悲心， 一个是智慧，一个正见，那么出离心是不是可以丢掉了呢？
是不是只要菩提心和那个正见就可以了呢？可以，可以，但是你说的没错，你如果不出离你怎么可能，因为我们后面会告诉大家那个出离的定义和菩提心的定义，这节课还不会讲，这节课可能会讲，我不记得，
可以讲
就出离心就是你日日夜夜的在那里想要逃脱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这样的一种一直都是在烦恼，一切好事都会结束，每个人都生老病死，然后不断的生老病死，这样的一个状态，你为自己想要逃脱这样的世界，这是出离心。等到你日夜都有这个念头了，你就有出离心了。那菩提心实际上是跟出离心一样的，只不过你的那个对象是所有人，不是你自己一个人，你是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逃脱他们跟你一样的那个处境，这就叫菩提心。所以刚刚多多问你说为什么不是菩提心和清净见就可以了，因为出离心是获得菩提心的一个必要条件。你想如果你连自己的问题都没有看到，你怎么可能去设连接到别人的问题，看到他跟你有一样的问题呢，对吗？如果你在回家作业里看到一个问题叫这个就是成佛的两主因，那一个是方法一个是智慧，然后他们的基本要素的话，它其实意思就是说方法的要素是出离心和菩提心，智慧的要素是对空性的正确观念。
刚才讲了成佛的两大主因，就是一对翅膀，那么我们现在来讲一下当你成了佛以后你会获得什么样的好处，你会变成什么样子的。 OK， 那接下去我们来讲佛的两身，也就是讲这一个人开悟了以后，一个生命开悟以后呢，他会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彻底的开悟以后。大家跟我念啊，出谷的梵文叫做，再跟我念，这个是藏文，然后跟我念梵文叫 Dharmakaya。
Dharmakaya，
再一遍 Dharmakaya。
Dharmakaya，
大家知道 Dharma 是什么意思吗？ Dharma 达摩是什么意思？达摩达摩就是法的意思，法的意思，法的意思。那么Kaya 是什么意思？刚才我们讲 Kaya 呢就是身的意思，法身，佛的法身。那么 Chuku 也就是法身的意思，这个是藏文，这个是梵文。
对， Chu 是法， Ku 是身，
一样的啊。然后我们讲一下这个法指的是什么意思啊？法有很多很多种不同意思，比较常见的一个就是说是佛陀所说的教法，佛陀所说的教法。那么第二种常见的意思就是大家在中，因为我们这个文化当中有很多很好的地方可以直接引用，比如说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切法、万法、诸法，这个法指的就不是说是佛陀的教法，而是一切万物，就所有的事情，包括精神的、物质的，这个法呢就是 everything， 就是一切的事物，这个法的意思。一切法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字典，网上都查得到，这个法指的是一切万物的意思。那这个中文怎么讲呢？就是叫法身，佛的法身，法身，法身。这个法身呢，指的是同时指的还是佛陀的意识的空性，佛陀的意识的空性，这个也就是我们讲的佛性。佛性，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人的意识都是空性的，而这个空性跟佛陀的意识的空性是完全无二的，是一样的，是一样的。那么接下去我们来讲它的另一个身，大家跟我念 Sukhu， 这是藏文，它的梵文是 Rupa。 Kaya， 对，这个就是生的意思 ，Rupa Kaya， Rupa Kaya。那大家猜一猜这个是什么意思 ？Rupa 是什么意思？大家念过《心经》吗？最有名的一句是什么？色不异什么？空，空不异色。所以这个 Rupa 什么意思？就是色的意思。
每一句都很有名啊。
对，色的意思啊，色的意思就是它的表象，色的意思就是。啊，色的意思，色就是有一个实，色的意思啊，色身，色身。那么这个色身包括这个色身，因为讲佛陀的很多很多身呐、啊，有很多不同的归类方法，有讲三身、四身的啊，有讲二身的、两身的。那么这个 Rupa Kaya 它的色身包括又包括了另外的两身，这两个身大家跟我念，第一个叫做 Sambhoga Kaya。这个是他的报身，也就是当你成佛了以后啊，你就时时刻刻处在一个极乐的状态当中。
大家往后
看，大家
看
后面的那个，
那是弥勒佛的那个极乐世界，啊不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的那个极乐世界，他就是这个身呢，这个所谓报身呢、啊，报身就是他获得了很好很好很好的一个回报，他时时刻处在极乐当，在天堂当中，这是报身。那么这个色身的第二部分叫做 Nirmana Kaya， 跟我念 Nirmana Kaya，
Nirmana Kaya，
Nirmana Kaya，
Nirmana Kaya，
这个就是化身，化身。什么是化身呢？昨天记得李阳老师给你们做的那个冥想吗？就是我们最后想象自己是一个完美天使，朝宇宙的各个不同的方向射出去，各种不同的那个形式去帮助别人，这个就是化身。当你彻底开悟了以后，你就有这个能力，能够幻化成不同的形状，不同的人事物，哪怕是一棵树，一缕风去帮助别人。所以大家非常小心，看看房间里面有没有人是来帮助你，
左看看右看看都有可能是佛陀的化身哦。
老师就是
不要乱讲话。谢谢多多。
我没有纸。
刚才多多说的这两个身，我们虽然叫身体，但大家不要以为说佛陀同时有那个几百个身体在这里走走那里走走，同时不是这个意思。这个身其实大家可以理解为部分，就部分它的佛陀的不同的部分，它有一个部分呢叫法身，指的是它的意识和它的空性。那它还有一个部分呢，就是它的这个身体，就是它去享受那个天堂的境界，那个美好的那个环境的那个身体，就是那个色身。色的意思是形状，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是色。说到佛陀的意识，就是他的法身呢，是非常奇妙的。佛陀的意识可以知道宇宙当中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他是全知的，而且不光是知道一切，他是同时可以看到过去、现在和未来。他对时间的概念和我们对那个时间的概念是不一样的。我们的时间是过去是过去，现在和未来是线性的，但是他的那个都是在一起的，都是同时的。另外他还可以同时看到我们所看到的这些事物，这些东西、纸张啊、地板啊、人等等，但同时他可以看到事物的终极特性，就是他在看到事物的表象的同时，他还可以看到它的空性。我们一般的人是不可能同时看到这两样，我们大多数时候看到的只是那个表象，以为这张纸就是存在于我外面，跟我没有关系的独立的一个纸。那如果你能够悟到空性的话呢，你是在一个很深的冥想状态当中，当你在直接见到空性的那个时候，你是不可能去看到那个表象的。所以这两个在我们一般的人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但佛陀的意识、佛陀的法身可以同时看到事物的表象和它的空性。那佛陀有很多很奇妙的能力了，这个我们也不用多讲了，他非常厉害的。有一些经文里面专门就是描述佛陀的能力，其中还会讲到他的手指都可以看到东西，他不光用眼睛看，他的手指、他的皮肤都可以感受得到东西等等。
然后这些东西都不是什么神奇的玄妙超能力的东西， 其实这些东西我就像我们之前讲的，就是当你我们之后深入学习业力跟空性的时候，大家都会明白这一切都是有可能发生，而且有可能完完全全可能在你自己的身上发生的。
接下去我们要说的是导致这两个身，就这两种佛身啊，法身和色身的因是什么。
现在又进入了藏文时间。
这个藏文呢，就像我们昨天讲的，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抄一抄，记一记。如果你觉得实在太难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理解这个课程的内容是没不必要的，不是说你一定要知道藏文才可以懂。就是因为我们既然这个传承是格西给我们的，我们就要按照他的那个方法来学，所以我们会保留他原来的课堂中的这些词汇的内容。
再跟我念 Yeshe
Yeshe
Ki
Ki
So
So
Yeshe Ki So
Yeshe Ki So。
耶舍的意思就是智慧，智慧，这是藏文智慧。Key 的意思就是的 ，Key。Sok 是什么意思啊 ？Sok 这个词大家一定要记得 ，Sok 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聚集，聚集，聚集，积累，聚集。像像那个一群喇嘛，一群西藏喇嘛，他聚集在一起开一个法会，也叫 Sok， 就是大家聚集在一起，就是 Sok。OK。就聚集，那么这个放在一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智慧的积累，智慧的积累。好，接下去我们来讲下面一个，一会儿一子梁老师会给大家讲具体是什么用。 OK， 好，这个也是一样的，就是现在讲的是两身的因，获得佛陀两身的因啊。苏南
苏南
提
提
soak， 好，这个两个大家都知道。sunam 刚才我们讲到了，讲到了，好像没有讲到，这个是什么 ？sunam 的意思也是，应该想风格好。善业，这个也是善业，但是这个善业。为了区分我们可以叫功德。那我稍微查了一下，资粮可能应该也对，但是我觉得比较拗口。
可以，就是资粮田嘛，对不对？
这个善业，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什么意思？
善业的积累
或者是善业的积累，就善业的聚集和积累。那么这两者就是说佛的两身的这个因。
大家看一看，你觉得佛陀的法身是哪一个因造成的？智慧的，对，就是法身的因是智慧的集合，造成了佛陀的法身。所谓佛陀的法身，就是佛陀的空性。因为大家有时候听到那个身体，就会觉得它是一个实在的东西。所以你必须要记得，法身其实就是佛陀的空性。那一样，那下一个，它的色身是由什么造成的呢？
善业的积累。
对。说到佛陀的空性，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佛性。佛性有许多流传很广的错误的看法。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过这个，我知道在西方很流行，那在国内我也听到过很多人说，我们都已经是佛了，我们内心是有个佛的，只是呢，我们很脏，我们要做的就是把那个污秽的东西洗掉它，然后洗干净了，我就是佛了，就是我已经是佛了。这个呢，我觉得不能够完全说它是错，因为你可以从某一种角度来理解，你可以说我们 有许多的那个坏的种子，有那个恶业，那些恶业你不去清除掉，你是不可能成佛的。所以他从这个层面上来讲，他这句话是有道理的，但是并不等于说我们已经是佛了。我们如果已经是佛了，你想想，假如我现在这个样子就是佛的话，那我觉得太没意思了。如果成佛就是这样的话，成佛一点都不好，我觉得自己一点都不好，还没有到那个很高的境界。如果这就成佛的话，我觉得这个还来学就没有意思了嘛，就不开心了，没有那个奋斗那个目标。所以其实佛性，大家今天一定要记住，佛性就是空性，就是我们的空性，是我们的意识的空性。我们都具有佛性，是因为我们都具有空性。那正是因为我们都具有空性，我们才有可能成佛。如果我们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样子，大家表现出来这个样子，而且是固定不变的，我不可能去改变它的，那我怎么可能成佛呢？这是因为我不具有任何固有的特性，我是空的，我的一切都是我过去的业，我过去的行为所造成的，所迫使我投射出来的这个样子，所以我可以去改变它。假如说我是固定的一个样子，那我就不可能成佛了。所以所谓的佛性就是我们的空性。那当你成佛的时候，你唯一那个跟现在一样的东西就是那个空性，这个空性是不会变的。你现在有的空性，你成了佛还是有空性，这个空性你是一直带着到那个成佛的时候，其他的全部都没有了，那是最好的。我们不要其他全部都不要，只留那个空性就够了，而且必须要有空性才可以成佛。咱们休息一下。
嗯，休息一下。
我们休息大概十分钟。
嗯、
外面的小桌子上，有带一些那个点心过来，大家可以去吃一点。然后，洗手间的门口也有水，茶水。大家休息好。
你们5:40回来。
嗯哼，网
是有微博吗？
没有。
什么是微博啊？
就是围在脖子上的那个。
天天吃微博。
你也吃现
在？我们继续啊。刚才我们说，就上面写的那个法身和色身，在三主要，我们刚才说法身是什么的聚集？智慧的聚集。然后色身呢？
善。
对，那在三主要道里面，是有那个对应关系的话，你怎么来看呢？就是佛陀的法身是由三主要道里的，跟哪个道对应呢？法身呢？对对
对。
法身是智慧的聚集嘛，
嗯、
智慧就是对空性的那个理解。
嗯，
那色身的话就是，是跟哪个对应？
色身的因是这个善业的积累，那么这个又对应于哪两个三主要道？
对，是出离心和菩提心。下面多多要跟大家讲的是成佛的两大障碍，
嗯，
就是为什么我到现在还没有成佛呢？那是因为你有障碍，你有问题阻挡你。
嗯，
咱们要先来看一下是什么障碍，然后把那个障碍都给它消除掉。
大家先跟我念第一个啊。刚才有个同学哦，因为他觉得藏文很难，然后他就走了，他觉得他学不会。大家第一个记得，你的意识是空性的，你现在学不会不代表你的以后学不会。第二，我们没有强求大家学，只是给大家听个声音，种一个种子，你以后万一有了机会，有了机缘，你熟悉这个声音，一下子学会了，就对你学习经文很有益。来，先跟我念第一个障碍。
第一个障碍。
Shedra 很简，这个意思就很简单，这个意思就是，所知障，所知障， 这个要解释一下 ，shedrip， 所失障，也有翻成知识障的。
多多啊，你角度稍微
变长一点。好的，
看
得见吗？现在
可以啊。
那么这个知识障，这个知识障所知障，因为在中文里面体现不出来，我先简单的解释一下，就是说这个知识障跟所知障是你有通往真正的智慧跟知识的障碍，不代表说是有现有的知识在阻碍你，不是这个意思，是有障碍拦在你的路上，不让你通向真正的智慧啊，明白吗？第二个大家跟我念，就是叫做这个障碍是障碍的什么呢？这个障碍所障碍的就是说让你无法真正的彻底开悟，这也是它的定义，这是它的定义，阻碍你达成彻底的开悟的这种障碍就叫做所知障，这是它的定义。大家要记一下，这个要记一下，有可能回家作业里面有的。就是阻碍你达成彻底的开悟的这个障碍，就叫所知障 shedrip。 好吗？记完了吗？记完了告诉我一下，抬头就好，记完了抬头就好。OK， 那么第二种障碍大家跟我念，叫 这个障碍的中文叫做烦恼障。烦恼障，我怎么写的？
书信堂
一个那个电脑里面写。对的，烦恼障的意思就是你的种种的烦恼嘛，烦恼啊，我们常常会讲贪嗔痴，对，有的讲三种，也会加五种的，对不对？就你的烦恼，你会生气啊，你会对别人产生妒忌心啊。你会有很强的欲望啊，你会不了解世界是到底怎么样运行，不懂得空性啊，这些都是烦恼。那么这个烦恼呢，就形成了一种障碍。这个意思跟上面的这个虽然是同样的那个字的结构，但这个烦恼障就是指烦恼，它本身是这种障碍。然后它所阻碍你达成的就是达成啊、不让。阻碍你达成涅槃的这个障碍就叫做烦恼障。
我们要解释给你听，为什么它是阻碍你达到涅槃。大家对涅槃的理解是什么？在你看来涅槃是什么？什么叫涅槃？悟道空性就是涅槃。悟道空性不是涅槃。是什么？
解脱，
这在我很多时候都听到，还有人说，我们不是有个词叫凤凰涅槃吗？就好像在火里面烧一下，然后就涅槃了，然后就可以到别的地方，有那个感觉。因为涅槃它的这个意思叫，它的梵文是 nirvana， 就是吹灭的意思。就是灭掉，但是它不是死掉的意思，它不是说人死了。我们很多时候在中文里面会说某某某大师涅槃了，对吧？但不是说他去世就叫涅槃，这是两码事。涅槃的定义是消除了、消灭了一切烦恼，这个状态就是灭掉了一切烦恼，这叫涅槃。所以刚才多多讲那个烦恼障是阻碍你达到涅槃的那个障碍。
我忘记怎么写，现在先这样吧。
对。如果你还有烦恼，木头的木。
中文不好意思。
石头。
不同的写法都可以。先这样，涅槃先念。
大家随便写一下，回去再查。那什么样的念头是烦恼的念头，是负面的念头呢？举一些例子，贪嗔痴很笼统啊，就是。 贪就是我们的欲望，那也不是说所有的欲望都是不好的。我们现在说的出离心和菩提心也是欲望啊，我有那个欲望要逃脱这个烦恼，我有欲望要帮助所有的人跟我一样逃脱烦恼。所以欲望这里负面的欲望就是无知的欲望，以为我需要一样东西我要从别人那里抢过来那种欲望。嗔嘛就是愤怒，你遇到事情的时候就只知道责怪别人，自己都没有错，全是别人的错。这就是愤怒、生气、嫉妒啊等等这些负面念头。所以当你达到涅槃的时候，就是一切你可以想象得到的负面念头，一切让你的意识不平静的、不快乐的任何念头全都没有了，全部都灭掉了，这就是涅槃。所以涅槃是一个非常美妙的状态，但是涅槃还不是最终的状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前面那个障碍叫所知障。为什么叫所知障？它是我们说它是阻碍你成佛，就是到达那个全然证悟的佛陀的境界的一个障碍。因为佛陀他不但是涅槃，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他是全知的。为什么全知那么有用？为什么全知就我们那么想要呢？你知道一切又怎么样呢？你觉得呢？你为什么要知道一切？为什么佛陀是要全知呢？
梁老师昨天说的是，你来上课有一个动机绝对不会错的是什么？
帮助别人。
那如果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情况，就是我很爱一个人，我想去帮他，我看到他在一个很困难的处境当中，可是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你不知道怎么去帮助他，你不知道应该做哪一件事情，说哪一句话可以让他从那个问题当中解脱出来？那是因为你没有全知，所以你才会很无奈，很多时候想帮助别人，但是你不知道该怎么做。当你成佛的时候你就全知了。佛陀为什么要全知？他不是说自己全知就很厉害那种感觉，他全知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读懂每个人心里在想什么，每个人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所以涅槃还不是最终的那个状态，不是最终最高的境界。顺便说一句，佛陀是全知，但是他是不是全能的？是吗？是不是？我们分析一下好了。假如我来问你，佛陀是全知的对吗？
对。
那佛陀是不是慈悲的呢？
是。
那他是不是全能的？
是。
好，如果一个全知的佛陀，他知道我们都在受苦，同时他又有慈悲心，他很想帮助我们解脱，他又是全能的，那我们为什么还在受苦啊？如果佛陀是全能的话，他只要摸一下我们，全能的意思就是无所不能嘛，他只要摸一下我们的头我们就解脱了，那如果他可以这样的话，他早就几千年前就做了，为什么他没有做呢？所以他不是全能的。这是在佛学里面很重要的，跟其他有一些哲学体系很大的一个区别，就是佛陀他不是全能的。佛陀帮助我们的唯一的方法就是来教教法，教你如何去解脱，教你如何去清除你的恶业，如何去证悟到空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中文里面会说临时抱佛脚是没用的。那个佛脚再亮，你去临时抱都不会有用，因为解脱是要靠你自己。佛陀教你去怎么做人，他教你的其实最基本的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十条那个行为准则，那个自由戒十条行为准则。在这套课程当中，如果我们有机会的话，我觉得可以教大家怎么去来检查那个十条行为准则。 这十条绝对不是什么宗教当中的戒律，虽然它是叫个自由戒，但是在许多的体系当中都会牵涉到这十条。其实你如果把这十条做好了，你的一切都会成功，你会有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你会有一个很成功的事业，而且在你的这个事业里边，你的上级下级同事全部都很快乐，你可以全做到你想要的一切，就是要把这十条给做好。如果做不好的话，这不是什么信教不信教的问题，跟宗教信仰一点关系都没有，这十条是可以说是宇宙的定律，所以放之四海皆准的。你那十条做好了，你不用去抱佛脚，考试就可以100分。你要是那十条没做好，你去抱佛脚，抱上一天都没用。
我们还有什么回
答？哦，对，最后还要讲的一个是我们回家作业的最后一个问题。这个问题问的是，为什么宗喀巴大师能写出一万多页对佛教如此深？这里我应该是一万啊，不是一千。
一万。
对的，我知道，你再加个零。这个是笔误。一万多页对于佛教如此深奥和不易的阐释，就他怎么可能写得出？他这一辈，他一共活了60几岁，怎么可能？写得出是不是60几岁？1357到63岁嘛，对不对？
63岁。
你想63岁这一辈子，哪怕他出家再早，得道再早，那个时间，就我们凡人来看，怎么可能写得出这么深奥、这么具体的东西，这么难的？这里有个故事。宗喀巴的很多东西，他的很多的觉悟，他写的内容。是从一个开悟的觉悟者那边听来的，听写下来的。那个觉悟者就是我们说的文殊师利菩萨，文殊菩萨，有时候我们叫他妙音，就是美妙的声音，妙音。梵文里面叫 Manjushri。这个大家如果说现在没有办法接受也没有关系，以后你也许会。看到为什么这是有可能的。我们说一个开悟的人，像佛陀这样的人，像这个文殊师利这样的人，他们有几种方式可以被我们看到。一种是直接看到，就像你和我之间这样直接看到。那还有一种是在梦里看到，你做梦的时候可以跟他产生那个联系，他可以来教你很多东西。这是一种修行，我也有问过我的老师，但是有时候我自己也会做梦做到我的老师，然后他会在梦里告诉我一些事情。如果我们觉得很奇怪的说，哎呀，这个托梦啊，什么很迷信啊，什么对不对？但是其实一点都没有。如果你认识到老师是空的，老师是空性的，那老师其实是你创造出来的，他说的每一句。给你的话，让你得到的话，全部都是你创造的。如果他的话本身就有那个力量的话，为什么他不是说了这句话每个人都能听得懂呢？就说明老师他本身他讲的话，他这个人也是空的，是你创造的，所以你可以在梦里见到他，然后他可以教你，你可以在梦中创造你的老师。那我们说这个宗喀巴大师和文殊菩萨的相遇是第一种，就是直接的，不是在梦里的，是直接的。他会听到文殊师利告诉他一些事情，比方他去看很多佛教的经典，然后说这个地方好像有点逻辑上有点问题，或者这个问题我搞不懂，他就去问文殊菩萨，他会去闭关，然后问文殊菩萨，然后文殊菩萨说是这样这样这样，他说懂了懂了，写下来，所以他才可以写出这么多。那一开始的时候宗喀巴大师是没有这个能力的，他是跟一个弟子学来的，当然一开始是他老师了，他就是有一个好像是放牛的一个西藏人， 他说我有这个本事，我可以通神，就是我可以去问那个文殊菩萨。然后宗喀巴大师他不相信，那个放牛的就说，你可以考验我，你可以测验一下嘛，你有什么问题你不懂的你告诉我，我来帮你去问。然后宗喀巴大师就问了他一个问题，然后那个牧牛的人呢就去问文殊师利菩萨，然后回过来那个答案非常的高深，非常好的一个答案。然后宗喀巴大师就相信了，说你一定要教我怎么去跟文殊菩萨对话。然后他就教给他，之后就宗喀巴大师自己可以去跟文殊菩萨对话，于是他就写下了这么多深奥的哲理的东西。所以你那个问题的回答就是他和妙音或者他和文殊师利菩萨进行直接对话。
你刚才说有三种方法，
对，有三种，第三种我记不得了，我回去查一下再告诉你。你记得吗？
我也忘记了。
第三种是什么呢？一个是直接，一个是做梦，我一定要查一下，不能随便讲。
对的，
我回去帮你查一下。
我看看我能记吗？没有。
今天的课的内容讲完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那个冥想，仍然是出离心。我们的前四课的作业的冥想全部都是出离心的分析冥想。这其实可以让大家看得出为什么出离心那么重要，它把前面的四课全部都是出离心，因为没有出离心的话，任何修行都不是修行。如果你没有出离心的话，你去修菩萨行也好，修密宗也好，都是没有用的，它是不会起作用的，它只能让你仍然处在这个烦恼轮回当中。你必须要有出离心。
那怎样确定他出离心已经
下一课，好像是下一课。我现在可以讲给你听，但是后面我们也会讲，就何时你才知道自己有了真正的出离心了呢？就是当你日日夜夜每时每刻都在想解脱，都在想逃离这样的一个轮回世界，逃离这样的一个烦恼的存在，每时每刻都在想，吃饭想，上厕所想，做饭也想，睡觉都想，时时刻刻都在想，这个时候你就有出离心了。那我们昨天讲到，问大家是不是有出离心就不能有钱呢？其实大家如果去看一下世界上几位最有钱的人，其实是最有出离心的人，很多最富有的人是最有出离心的。格西说过一句话，他说有出离心的人就可以明白这世界上的一切他都可以用，但是他都不需要。我们上海所有的东西我都可以用，但是我不需要，我不是说必须有它我才能活下去，我不需要它，但是我可以拿它来用。我可以有很多的钱，我可以用钱去帮助别人，但是我根本不需要钱。所以出离心不是说你一定要生活在一个山洞里面不吃不喝这样，你完全可以过上最最奢侈的生活，最最豪华的房子车子，但是只要你心里是知道这些东西都不是造成我快乐的根本因素，你就是有出离心的。而且有了出离心的人，有菩提心的，有正见的人，我可以说你肯定是不会过很穷的日子，你的日子一定会过得很好，你一定会有足够的财富，有足够的物质的条件来帮助你去做一些善事。所以这两个的关系是这样子的，但是这些财富不会让你觉得有依赖感。你像格西经常会说一句话，他说他现在到处都是住五星级宾馆，别人请他去讲课，然后他从来都看不到那个账单，他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他都不知道。但是他是最有出离心的一个人，可是他也是最有财富的。我们今天的冥想，我想带大家还是做一下， 昨天的那个冥想大家回去做了有什么感觉，是不是记得，还是说想了半天不知道该想什么？对，出离心怎么分析，其实就是最简单的出离心的冥想，就是去好好的看一看你周围的人，周围的世界，看看你自己的一个生存状态，看看你一天当中有多少时候是难受的，不开心的，很多时候吧，你对这样的生活感到很厌倦，你不想再这样过下去，跟别人有争吵，然后很多事情不知道该怎么去做，遇到问题没有那个办法去处理它，所有这些无奈，这些烦恼，不开心，其实应该足够让你想要逃脱这样的一个存在，所以多去想想这个。然后还有根本的一个烦恼就是我们都会死，我们后面也会讲，就是说人生的问题嘛，生老病死，还有其他一些不开心让你不快乐的很多很多的事情，每个人来这个世界上是孤独的，走的时候也是孤独的，有的人想得很好，说没关系，我不怕死，我只要死的时候我是躺在床上，然后我身边的爱人啊家里人只要都在我身边握着我的手，我就可以安心的去了，然后我一切都很平静的，这种人其实是根本就没有去很深刻的想过死是什么状态，死的时候你手里哪怕是抓着亲人的手，亲人是不可能陪你一起走的，走的时候还是一个人，非常孤单的，很痛苦，身体会发生很剧烈的变化，而且有多少人这么幸运可以死在家里的床上呢？说不定出去车子一开撞死了，都来不及握手就去了，都有可能的，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死掉。如果你这样去想的话，你就太想出离，想我去最好赶快出去，最好不要再这样生活下去。所以你多去想一想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苦恼，这其实就是一个出离心的分析冥想。出离心分析冥想的目的就是你到想到最后的时候，就是那个强烈的愿望想要出离，如果没有达到那个强烈的愿望想要出离，就这个冥想没有做彻底。很多时候挺有意思，我们老师会说，大家知道夏威夷这个地方吗？是一个很漂亮的岛，然后大家生活的都非常的开心，整天就是游游泳啊，冲冲浪啊，在沙滩上晒日光浴，所以那边的人都挺无忧无虑的。然后我们有一些瑜伽老师去那边教课的时候，就觉得很难教，因为你如果觉得生活过得非常好，非常棒，没有什么烦恼，但不等于他们真的没有烦恼，他是没有看到，他没有那个机会可以去让他看到生活当中的一些不顺心的事情，但是他仍然在做一些不好，他仍然会生气，他仍然会去做一些不好的业，那当他以前那些善业都用光了，他这个好日子过完了以后，就是一下子落到最苦最差的境地，但是因为他现在那个处境这么优越，没有办法让他看到有那个修行的必要性，所以在夏威夷教课就很难，学生都说干嘛，这个什么叫一切都是苦，很好啊，我不要修行啊，我很好。所以其实像我们这样的一种人生是很有优势的，我们挺舒服的，有钱，有足够的钱，也有足够的时间，可以让我们来用下午的时间在这边听这样的课，来讨论这样的道理，但是呢又有多多少少每个人都有一些挫折，会让他看到其实这个人生是不满意的，不完美的，所以想要出去，所以人生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条件。好，我们今天的那个什么问题，
那就是以前我的那个奶奶嘛，以前的时候她就是很苦很苦很苦，她就不如死了，她觉得很苦她就不害怕死了，那这个话
那是因为他还没死的，所以他不怕死。不是，对，说到这一个，
不如死了算了。
其实
是
因为我们有时候觉得死了以后一了百了，可以把所有痛苦都解决掉。但实际上，我们后面的课上也会提到你说的这个问题：死后的世界跟这个最多是一样好，但是很有可能是更差的。 很有可能是更差。我们这一生当中做了许许多多的不好的事情，好事跟不好心比起来，那个比例简直是太悬殊了。所以大多数的人在死的以后，我们现在讲的是如果你接受有下辈子的话，这个我们在后面课也会证明，下辈子的时候一定是到一个更差的道，更差的一个世界当中，最多就是还是到人生。你要想到更高一点的，在轮回当中更高一点的那个世界的话，要做很多很多的善事，但那又怎么样呢？仍然是在这个轮回当中，你那个世界完了还是要死，还是继续轮回。所以所以说在佛学当中是不提倡自杀，因为你死掉了以后还是一样，你如果想要下辈子好过一点，我们说那个下世道就是为了下辈子可以在比较好一点的状态，你仍然需要在这辈子去化功夫，去努力，去积累一些善业。如果你这辈子说我太苦了我就死掉了，你还是没有为下辈子做任何准备，你下辈子可能更苦。好，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今天的这个冥想我还是带大家做一下，你们可以选择回去怎么个想法，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生活都不一样，可能有一些人某一些事情会让他发出很强烈的出离心，那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就是另外的事情。顺便说一句，出离心的这个方法，就是获得出离心其实有两种方法，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受过很大挫折的，很早的时候家里就有人去世，就像格西说的那个故事，他20岁的时候家里父母和弟弟都死掉了，所以就让他有那个很强烈的出离心。很多在修行上面成大器的人都是在早年都遇到过很大挫折的人，这是一种，这是叫一个比较我们叫比较难的一条道路，比较粗糙的，比较苦的一条道路。还有一条道路呢是比较不苦的道路，什么意思？就是有些人从小是嘴巴里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就是家庭条件优越的不得了，想要什么都有，这样的人也会很容易有出离心。大家看很多，比方走上一些吸毒啊，或者去做一些其他对自己有伤害的事情的人，有一部分是来自于非常优越的家庭，那是因为他知道我钱有，我什么都有了，可是我还是不快乐，就说明物质的东西对我来讲不是造成我快乐的那个根本因素，所以这样的人也很容易产生出离心。Jessica 老师就是我们两位的老师，也以前讲过一个故事，就是他去意大利，然后看许许多多美的那个名画嘛，然后吃很多很多意大利冰激凌。他家里的条件也很好，可以让他去到意大利做游学等等，但是突然有一天他觉得吃那个冰激凌吃再多也不会让他开心了，那个名画，那个美丽的建筑看再多也不会让他有美感了，那个时候他就有出离心了。那个出离心不是因为受到很大挫折而造成的，而是因为他觉得再好也就这样了，不可能再好了，我已经到顶峰了，所以我想要到达一个更好的地方去。大家可以把手上的东西放掉，我们找一个舒服的坐姿。把背挺起来，尽量不要发出声音，因为你发出声音之后会影响到旁边的同学。闭上眼睛，把注意力集中在你的鼻尖，先观察呼吸的出和进， 想一想我们刚才说的佛陀所处的境界，天堂的感觉，在那里没有生老病死，只有极乐，而且是永久的极乐。让自己的心里生出一种非常快乐的感觉，就好像你处在佛陀的天堂境界里面。然后再想想我们现在所处的境界，到处都是烦恼，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美好事物都会离我们而去，没有任何快乐是持久的。现在在心中升起向往那个完美世界的强烈愿望，向往自己能够获得佛陀的色身。然后问自己，为了获得佛陀的色身，我需要怎么做呢？我需要积累足够的善业，我需要有菩提心，必须去帮助身边所有的人，才可能获得一个完美的身体。那我如何才能有菩提心呢？我就必须要有出离心。为了获得出离心，我们必须每天每时每刻想着出离，提醒自己必须要出离。你可以现在在心里想一想，也可以在今天回去以后写下来，今天你所有的念头当中三个最最接近出离心的念头。有可能你听说一位朋友得了癌症，然后你就想到我们所有人都在朝这个方向，或者你想到我所爱的人都会离我而去的。然后你可以再去想一下，今天你所有的念头当中三个最远离出离心的念头。比方说以为去买一个新的产品，一台新的电视机就可以让我快乐，或者以为只要我跟这个人永远在一起我就可以快乐。我们用这样的方法可以去时刻检查自己心中的出离心的程度。那在你自己准备好的时候就可以把眼睛睁开了。我们今天的背诵作业是善业的奉献，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回向。 这是在我们课结束的时候会去唱的一段歌。那今天我们带大家唱一遍，然后明天我们就可以开始自己在课后唱，好吗？我们跟着多多来。
你不要唱歌，你跟馒头不要唱。
多多唱一句，我们跟一句。
都找到了吗？
三叶的奉献。就只要唱一遍就可以。
OK， 我们准备好就开始。给我的一颗我哭，
给我的一颗我哭，
苏南也是做作心，
苏南也是做作心，
苏南也是人中位，
苏南也是人中位。
当怕苦捏头怕伤，
当怕苦捏头怕伤。
谢谢大家，
谢谢老师，谢谢。